分享最美好的游戏时光，这里是 VG 聊天室之一周新闻评论。大家好，我是 FJ。
大家好，我是箱子。
我是 EK。
啊，这一周呢是已经是阿罗不在的第15周了，不过呢这一周他是住着两个拐杖回过来一次。
嗯，已经来了，估计可能下周就能听到他的声音了吧，
可能不用等太久。但就据他说是现在恢复就不算非常的顺利，但是也是正常的一个进度吧。
对，反正至少他能拄这个拐自由行动。
对，看起来气色还可以。
嗯，对，
就他说是现在就要开始就慢慢要活动起来，然后就让他那些萎缩的肌肉慢慢的长回来之类的。
可以给他推荐副轮椅。
对，轮椅，人家要运动你还给他个轮椅。那就变成运动的地方不对了。
那你觉得用了轮椅是什么地方运动？
上肢啊。
哦，
是吧，那肯定是上肢啊。嗯，
打轮椅篮球是吧，把自己变成个残疾人。
那很厉害。嗯，那我们直接来看本周的新闻好了。本周呢就是这个索尼之周，那这个索尼新闻的产量就翻倍了。在这周真的是非常多索尼的新闻。
对，
要是我们不把这上周末的这个暴雪嘉年华放进来的话，这整一周这一期电台就是暴雪专场啊，不是这个索尼专场。
因为我们这个录制的时间呢是非常的微妙。
对，
因为在我们上周录完之后呢，第二天这个周六就是暴雪嘉年华出了一堆的消息，然后在我们这个周五这一期录完之后呢，晚上还有这个任天堂的宝可梦直面会。
对，
那么那个的消息呢又只能留到下周来说。
对，
那么一前一后呢，这周就变成了一个索尼周。
是，那
我猜想一下，可能宝可梦直面会就是珍珠钻石加上那个 MOBA。
有可能
再公布几个新手的吧。
那等到大家听到这期电台的时候，那个直面会的新闻也已经出来了，大家下载这个游戏时光 APP 就可以看到这个正式的报道。
对，
那我们来看这个索尼本周的新闻了。首先是这个线上发布会，那我觉得这个发布会的话其实也没有非常多爆炸的消息，毕竟它也只有半个小时嘛。
嗯，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最终幻想七重制版的 PS5 加强版是正式公开了。那这一个呢我觉得比较重要，需要单独的详细聊聊，那我们放到后面再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发布会上面其他的一些消息。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叫做师父的武打动作游戏。
啊，这是重要吗？
我觉得它很重要啊。
为什么？
因为我很喜欢。
是吗？
没错，
这是你的假私货。
没错，这是我私货。真的，你们看到这个预告片感觉怎么样
啊？你先说说你为什么特别喜欢他。
就我觉得他的动作设计怎么说，就很拳拳到肉啊，那种感觉。
我玩过他们制作组那个上一组，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动作游戏那种，也是这种风格，但是实际上是那种奇幻风格吧，拿剑斗这种。
啊，
当时也是很多媒体评价不错吧，就是说你的这个动作系统做得还可以。
嗯，
但是其实销量也很一般
啊。那当时那一款作品是有没有就是像现在这样在一些比如说平台的一些大发布会上面去展示？
也没有，它就是一个很日常的一个独立游戏，在 Steam 上直接扔出来。
那这一次在索尼发布会上露过脸，我觉得可能状况会有一点不一样吧，就到时候看一下。
反正这个游戏第一眼看就是集结了西方人对亚洲人的各种刻板印象。
是是是，
对吧？
爱丽丝康复，
什么黑帮啊，然后纹身啊，这个东西。
对，我看他的动作设计，就我第一个脑海里面浮现的印象就是张晋演的张天志，就叶问里面那个角色。
哦，其实还挺想知道他如果真的做这么一款 Chinese 康复的动作游戏，他这个功夫到底要给你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动作来。
嗯，
因为现在就这么几个片段嘛。不过这个预告片里面就是这个主角他给了你三个阶段的他这个年龄的演示，所以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招式啊动作也会有一些变化。
对，他有个比较有意思的设计，就是说他就是这个人是不死的，但是死了之后就变老。
对， 他有一个有一个吊坠就可以让他复活。
对，不知道这个东西他是纯粹为叙事做准备呢，还是会加入到玩法里面，像 EK 说那样，就是我青中老年我的那个招式不一样。
是。
可能我需要故意死一死，就是换到自己喜欢的风格。
战术挨打。
对。
哎，但是我比较担心的一个是他现在播的这个片，我感觉就是你不太看得出来他，或者是不太明显吧，应该说不太明显看得出来他是哪一些是真正的游玩操实操的一些片段，以及一些过场。
他应该就对他那个格斗片段基本上就是他那画，那他画面还能唱到哪去吗？
那是
对吧？
不是，我意思是就是他正式的那个玩法方面还没有太直白的展示出来。
但他画面肯定就这样了，就是一个有点那个 low poly 风格的这种感觉。
对，其实更关键的是他是一个反击系的动作游戏呢，还是自己主动出招的。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一点。
因为就怎么说，动作风格比较现实的动作游戏有不少都是反击系的，等敌人先出招然后自己再反击，
就比较像 QTE 有点。
那如果他是做一个自己主动进攻出去的话，那可能不太一样。
嗯，就这款游戏它是说是在2021年内登陆这个 PS4 和 PS5。
嗯，
那所以可能还不会那么快有太详细的。
那你说你要买是吧？
我看情况，那我当然要看一下它之后的一些演示，比如说是有这个界面的给我看得到这个游戏 UI 的一些实际演示。
嗯，你可以写个，
那我再决定。
你可以去写个杂货铺，专门收集这种苦涩 game 的。
说不定这个游戏首发加入这个 PS 加会免呢。
哎，也有可能。
嗯，
这我们本周有一个新闻也是相关的，那我们后面再说。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发布会上面其他消息。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古惑狼4》时机已到，它会在这个3月12号推出 PS5 版。它是支持存档继承，然后将会全面运用到次世代主机的一种那些各种各样的特色，什么自适应扳机啊什么的，它都用到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奇异世界灵魂风暴是在4月6号发售，科纳灵魂之桥将会在8月24号发售，现在是已经开启预购了。
对，其实这里面我最期待就是科纳灵魂之桥。
对，
就它还有那个 Returnal 吧，卖相还稍微好一点。
对，那个就这一次是没有太多怎么说，很就它也有一些新消息，就是一些游戏玩法方面的一些情报，但是就不是一些像是发售日这种比较怎么说比较重磅的。
对，它就是给你展现一下玩法嘛，就 roguelike 打外星怪兽。
对，每次一死然后那个地图就会变，
然后打完之后进入了转场变成寂静岭 PT 对吧？
对，
就开房门。
对，就第三人称设计就变成第一人称。
嗯，
就有点恐怖游戏的感觉，就不知道怎么样。嗯，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最重磅的《最终幻想七重置版》的 PS5 加强版了。这一个我觉得就你们看完这个它的预告是什么感觉？
嗯，不出所料呗。
嗯，就你已经猜到他要这么做了是吗？
就是说是。虽然也没想到这个，就应该是说是 PS5 版肯定是一定会出的嘛。
对，就这个会开之前，就很多人猜肯定会有《最终幻想7》的 PS5 版。
对，
然后他后边又给你加了个 DLC， 说明他也不是白上的，又给你加了点内容。
当时这个 DLC PS5 次世代独占啊，这个
就两说吧，我觉得。
对对，对于这个 PS4 版的玩家来说，就感觉不是很爽。
是。
对。那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强化版的一些基本信息吧。就它是6月10号会登录到这个 PS5， 然后它是新增了游飞篇这么一个新的章节。它是单独收费的这个游飞篇。
嗯。
那官网的信息里面是已经确认了游飞篇是不会登录 PS4， 就是你一定要哎，但是呢这个重置版的这个升级版呢，它是支持免费升级，就是你有 PS4 版你可以直接升级到 PS5 版。
你可以先买一台 PS5，
对，
然后
你得先有 PS5，
把你的 PS4 的碟插到 PS5 里面
升级，
对，它就会给你自动下一个 PS5 版的最终幻想7。
没错，那在此基础上你才可以去买花钱买那个游飞篇，就是如果你只有 PS4 版，
或者你本来就没有最终幻想7，你就直接 PS5 买个完美版。
对，就
后面括号暂时完美版，
暂时完美版，
目前完美版。
对，
对，那这个强化版呢，它除了这个画面表现啊、帧数啊、加载速度方面都有所提升之外呢，它还加入了拍照模式，而且也在这个增加了普通难度的经典模式。就之前原版之前的那个重置版，它的普通模式是没有普通难度下是没有那个经典模式的嘛？就你现在是可以选择这个普通难度下的经典模式了。
它其实画面提升，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明显，主要是一些光源的一些优化吧。
对，其实那种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光照方面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些提升吧。
嗯，
就我觉得应该它贴图方面也会有比较大的，就可能我们不会再看到那个门了。
我觉得那是游戏本身设计问题，不，
就你觉得这个强化版还会有那个吗？
就已经被刻在基因里面了那个东西是。
那哎，不知道啊，反正这一个到时候6月10号就卖了。那我觉得作为粉丝来说，你肯定游飞篇肯定是要玩的嘛。
对，但是如果你这个粉丝没买到 PS5 怎么办？
那当然要玩了，反正我
那也要玩了，就时间的问题是吧？那我总有买到 PS5 的一天是吧？
对，其实对于有一些玩家来说，就是说可能他没有明确的 PS5 的计划的玩家来说，他可能会想，哇，这是不是代表着我以后 PS4 也没办法玩到这个 FF7 重置版的第二部
啊？确实是，
嗯，
会有这么一个担心。
他可能我只能以后要玩的话，我就得买个 PS5 才行了。
嗯，
那是不是这样的话，想起来就觉得
反正 S1 也是绞尽脑汁搞这种商业策略，
对，
就
但是
榨干你们的钱包。
但是你们想啊，就是这个。叫它叫第二章也好，就后面的就是接下来要出的《最终幻想重置版》的后续的章节，那它推出的时候其实也应该没那么快，那到时候其实 PS5 应该也怎么说，应该也比较容易买得到。
嗯，
而且你越后出，就比如说它还有第三章、第四章，那几年后。三四年五六年后，那你肯定还是得用 PS5， 它不可能一直登录 PS4、啊。
反正这个
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
反正我是认为这个游戏肯定会登录 PC，
对，
然后加入完美版。
啊，是。那我觉得愿意等的朋友就可以考虑，就最终这个 PC 上直接玩这个十年后的皇家版。
PC 真正
还真有可能。
对对对对，这等个十年我觉得真的要。
十年倒不必要吧。
就看他分多少章节了。
嗯，
那对。
我觉得他不会等这个所有的章节都出完再上 PC 的。
对。他也是分批。
没有，他要等皇家版的话就要等十年了说不定。
那不是，那肯定不是。
这样吗？
对。那你说 FF15 等十年是因为它本身就做了十年，不是皇家版在十年，在这个本片十年后再卖，所以这不是一回事啊。
嗯，那就当然希望它尽快啊，我也想在 PC 上玩。是，就、
啊、你不是近期就要入手 PS5 吗？
那说不定啊，但是我觉得能够在 PC 上玩就有另外一些。啊，怎么说？
啊，你想用 mod 了？
你那1060的那种显卡，
那我倒是肯定会换了。
不怎么样、
啊、
是吧？
我倒是肯定会换了、
啊。
对，我可以用 mod
啊，
对，我可以用修改器是吧？
对，然后你把克劳德的这个模型换一换。
对，我让他全程女装，那不是很棒吗？啊，那到时候就等一下这个 PC 版。嗯，那除了这个强化版以外呢，这一次的发布会上面结束之后。这个 SE 它是马上就公布了另外两款最终幻想7的衍生作品，都是两款手游。
嗯、两款手游。
对，这两个呢你别看它是手游、嗯、但我觉得都怎么说挺值得关注一下。是吧，你为什么笑，你是不是看不起它？
不是看不起，只能说这个手游吧、
嗯、
确实很值得一说。
它的手游还而且主要是。不是那种很敷衍的那种手游。
对对，就看得出来是怎么说很。比较用心去设计过的，我先介绍一下它的基本信息啊，就是第一款呢是一款吃鸡玩法的手游，哎，大家听到吃鸡可能觉得就，但是这一款游戏呢，
啊，
它是
啊，你先讲
啊，我先讲，就是它是叫做第一战士嘛，说的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叫缩写，就 FS， 就是这个 Fast Soldier
啊，
那这一个
可以。
这个手游呢，它是故事是发生在这个最终幻想7的故事线之前，是在神罗战士这个体系都还没有创立的这么一个阶段、
嗯、
那玩家是扮演这个神罗战士的候选人，是要在这个战场里面去利用自己的能力去生存下来、
嗯、
那这个游戏我觉得它比较吸引我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剧情会涉及到这个 系列比较早期的，甚至因为他在采访里面是提到过，就是野村在采访里面提到过这个游戏它是会涉及到那位传说中的战士他年轻时候的一些经历。
哪位呢？
他没有明说，但我觉得应该是萨菲罗斯吧。
啊，
这多半是萨菲罗斯。
对，就我觉得这一个也是会比较吸引粉丝的一个点吧。就我觉得应该会有一大部分人会为了这一点去玩这个游戏。
就萨菲罗斯皮肤648抽一单。
也可以，
对吧？
也可以。对，为了我的萨电充
钱。主要是你关注点有点怪，我觉得这个游戏就剧情就是个摆，就是一个背景嘛。
对。
那我是比较关注剧情的嘛，那我肯定是关注这一点。但是刚刚我说很多人可能会为了这一点去玩这个游戏
啊，
但是其实也可能不会。
他这个明显是怎么讲，就日本市场那个我们国家那个荒野行动在日本市场很火，他肯明显就是
热门品类，
就是对，就是参照那个品类去做的一款这种游戏。
是，那接下来要说的另外一款手游，我觉得它才是这个重头戏，就是这个《最终幻想》，我们可以翻译成《昔日危机》。
嗯，
那我们简称就叫它 EC 好了。那这个 EC 呢，它是预计到2020年登陆到移动端。那它是一款章节式的单人游戏，它是涵盖了《最终幻想七》整个世界观的全部时间线，包括这个97年的原版的故事，然后还有这个 CG 电影《圣子降临》，然后还有后面的一系列这个最终幻想七补完计划的一些一系列作品，比如像这个危机之前啊、核心危机啊、地狱拳的万歌啊，这些作品它的所有故事都被包含在内。那这一款游戏它是采用了一个就是地图上面那些角色它会是一个固定视角搭配 Q 版角色，然后战斗里面呢那角色就会变成这个正常的头身比例，然后就采用原作的指令 RPG 玩法。那野村他也是在一个采访里面说到，就有玩家其实跟他们说过，我就想要这样的重置版游戏，那结果他们就做了这个手游出来。
对，这个蛮好的呀。
对，我觉得挺好。
这其实想想，这不就是 FF15 的那个移动版
？FF7 正统在手机。
想想看 ，FF15 当初出了个移动版，
是
那这个 FF7 重置版好不容易憋出来了个新的 FF 正统新作，
对，
那可不得把这些所有能安排的都安排上。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像我这种就比较晚接触最终幻想系列的，我其实对很多他的一些衍生作品我都不熟悉，那我可以通过这个游戏补课，是不是？我觉得就非常合适。
但他有中文吗？
他们还没说。那你这个
手游估计是没有的。
对，
你只能等他逆向移植到 PC。
不过再说了，你就算是补课，像那个圣子降临那是部电影啊。
对，
如果你是在游戏里边玩一下的话，那你不就看不到他电影里边那些镜头跟克劳德的那些表现了吗？
啊，那我都看都玩不就好了吗？是吧？那而且我觉得他，你在这个游戏里面，你能够亲自操作这个角色去体验他故事里面的那些情节，比如说像《圣子降临》，你本来只是能看，
对，
那你现在能玩了，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很怎么说挺不错的体验吧。
嗯，也行呗。
是我自己是挺期待这款游戏的。然后它里面就他野村在后面是接受了这个法米通采访嘛，然后他是透露了关于这款手游的一些细节性的东西，就他是提到说像是什么魔晶石啊、召唤兽啊、极限爆发机啊这些东西，其实他全部都有的。那我觉得到时候这个对于老玩家来说，可能这会不会比这个最终幻想七重置版更加原汁原味的一种原作的体验。
原汁原味我玩原版就行了呀。
对，原汁原味他自己都做了 HD 版了。
哎，但是他比较画面更好了呀，而且他剧情更多了呀。我觉得这个
还是挺重要的。但是我没有手机。
对，我们有手机。啊，那我觉得到时候这个我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他说了这个游戏他是分章节卖，那他要卖多久，以及他每一个章节卖多少钱，这个我会比较担心。
主要是没中文，没有
啊，对对，这一个
障碍就是没中文。
他一定会按章节卖的，要不如果他完整卖的话，那你一看，我靠！
对、
这个、
他，而且他已经说了，是一定是按章节卖。
你这第重置版第二部都没玩到呢，他那边的章节已经出到原作后边了，这个重置那些在重置版第一部里边还没出现的角色，你已经看到他们的这个在吃。现在的这个画面条件下，他们的这个战斗啊、招式啊什么，都给你在手游里边先看过了。
直接剧透， 就我们那个新闻下面也有读者在猜这个事情嘛，就他们有人觉得他可能会这个章节会怎么说，就按照那个重置版的进度来一点一点出，然后再用这个反推的话呢，可能是这个游戏出的时候至少这个第二章会已经推出了，也有可能
啊。其实反正之前他那个 FF15 移动版也是分章节的，所以也没什么。
那意思就是说2022年第二章出来了。
有可能有可能。就是你比如说2022年啊中年中的时候就出了，然后这个年末的时候他才出。
他不能出的太快啊，你要出的太快的话，那你想你这个最终幻想七重置版第三章2025年都不一定能出得来呢。
对。就到时候看他怎么运营了。这个我觉得他是说过是每月会更新章节嘛，而且他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这样的形式，他是每一个之前的衍生作品他会有对应分别对应的章节，然后他每月更新。
嗯，
这个就到时候我就得看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那其实就那个和之前那个 Telltale 很像
是吗？
嗯
嗯，
对，其实我觉得直接拿那个 FF15 移动版参照就可以了，不用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嗯，那到时候看一下怎么样。哎，而且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关键的信息我要说一下的，就是它这个游戏的配音方面现在其实是还在讨论当中要怎么弄，因为毕竟你涉及到那么多的作品，然后涉及到那么多作品里面的那么多角色，那他这个配音工作量其实是挺大的，加上在现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他开展工作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所以野村是在这个采访里面就说到现在的想法是可能会不会没配音更好，就在考虑是不是把它压到最低限度。
我觉得没配音就挺好的，没必要这个真的说是全都配一遍。
嗯，
你这个配音留到真正的重置版里边就可以了。
对，但是就
他可以把重置版的配音拿过来。
对，这也是我之前想过的，就是你像是他，但是问题是就是有一些游戏它是之前的一些作品，就可能那些没配音，然后都得重新录。
有的就拿过来，没就不配。
对，那
就
有点
不配也不要紧，反正你用手机玩嘛，你用手机玩这种游戏，说明你这个。你所处的条件并不是特别适合玩游戏的一个状态、
啊、开不开声音也说不定是吧。
对，如果你在这个你交通工具上面你玩手机玩这个东西，你还得戴这个耳机听他们配音听音乐，然后周围的人都在吵，你当时也没有办法把这个自己沉浸到这个游戏的剧情跟演出里面去。
没关系，其实不需要每句话都有配音，反正之前原版大家也习惯了、
嗯、是
你把战斗配音加进去嘛，也差不多。
对，
我觉得
对，他就说了，就是战斗，他觉得野村觉得是一定要有配音的。
战斗反正从重置版拿就行了，反正。
对，嗯，哎，那刚好说到这个《最终幻想七》呢，《最终幻想十六》在本周也是有一点点新消息，虽然它没有出现在这个发布会上面了。那本周吉田直树他是在一个广播节目里面简短的提了一下《最终幻想十六》的内容。那其实他说的东西就很少。就总结下来就两点，他说呢，这个 FF16 会是一款强调动作元素的作品，但是团队也是在努力让不擅长动作游戏的玩家也能尽兴、
嗯、
那第二点就是现在游戏剧本方面的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嗯团队正在努力创作更好的剧情。没了，就没有其他信息了。
反正对，当年 FF15 他也这么讲的、
嗯
就是我们有动作元素，动作更强，然后我们也要适应新玩家，也要让老玩家开心啊。
就希望他这个动作真的做着就有那么一点手感。FF15 的那个手感应该还算不算太好。
对，就全都是砍，就是没有区别。
嗯、
就无论你砍什么东西都是那个感觉。
嗯。
然后呢你看，就是因为 FF16 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动向。那么他们能说的东西都是这种比较含糊的。
对。
所以呢这个SE 才要在 FF7 这个重置版上面尽量的把他们的东西价值再重新炸一遍，乃至于把吃鸡都给炸了个手游出来。
我觉得他动作方面声光效估计最多也就像 FF7 重置版靠拢了吧。
嗯，
就不会有就是像不会有像我从 SE 变成卡普空这种感觉。
嗯，对，那 这个最终幻想16呢，其实也是这个索尼的发布会开始之前很多人都期待能够在发布会上看到的内容。
我本来以为他会播个片，结果没有。
对，那我觉得他们埋头开发也很好啊，就不用，你毕竟做个片也花，也要花时间的嘛。那除了这个最终幻想16以外呢，这个 Elden Ring 这一款游戏也是大家在发布会之前很期待的，它同样没有出现在这个发布会上。那虽然它没有出现，但是上周末的时候是有一个相关的消息，就有人发现万代南梦宫的这个官网是显示它的 PEGI 临时评级是16加。那大家当时就猜啊，官方会不会是在近期会放出这个新情报，是不是就是在这个索尼发布会上要播，结果没有，那大家就很失望。那现在这个评级其实它还没有正式在这个 PEGI 的官网页面上面出现，也就是它现在还是一个临时的评级
PEGI。
对，那所以就外媒是在猜它现在可能这个完成度方面还就不太有比较好的完成度，所以这个评级也只是临时的。
我觉得吧，这个都等 E3 吧，在这种突然跟你说要搞的一个小发布会上，说是想要看到这种大作，而且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大作，突然给你播个片也不太现实。
主要是你这就有些人对这个小发布会
期待过高，
期待太高。
对，
因为想好不容易索尼给你来了个小发布会，但是这个东西吧，大家都知道，不会有太多内容。
嗯，那没办法，就只能等。那这个索尼发布会的内容其实就这么多了，它毕竟也就半个小时嘛。那接下来也还有很多这个索尼相关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那接下来要说的是索尼两个消息，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说一个好的吧，就是这个去年四月索尼不是搞过一个在家游玩的这么一个活动吗？那现在又来了，索尼它在本周是宣布从三月起的四个月内会陆续推出一批免费游戏。那在三月率先白给的是这个瑞奇与叮当，那只要领了你就入库，之前它是会免过，但这次它是正式免费，你就算不是这个会员也是可以直接领的，领了就入库，永久就入库了。
嗯，
那下一款游戏呢，就下一款免费游戏会在几个星期后公布，但是就暂时还不知道是什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你们猜会是什么，会不会？哎，有人，我有个朋友，他就很期待这个《对马岛》
纳克大冒险，
对，纳克大冒险
啊，对，纳克大冒险很有可能。啊，《对马岛》我觉得就不太可能。
然后再接下来送一点什么，就是体量也不大的，而且是这个 PS4 发售早期的那些游戏。
对，就看一下它之后有什么演。
就反正这个活动大家可以当成主机版的 EGS 商店。
嗯，
反正十二连送这种，
给你送点不痛不痒的小游戏，提升一下你的这个每个月的登录的这个情况
活跃度。
对，啊，那看完这个好消息，我们来看这个坏消息。坏消息就是 ，PS5 平台的这个 GT 赛车7啊，它是本周是宣布延期了。这个 SIE 的总裁吉姆·瑞安他是在采访里面确认的这个消息，是他是说是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那这个 GT 赛车7是要延迟到2022年才能发售，它原本定的时间是2021年嘛。那这一款游戏的话，我觉得它可能也并不能完全算是一个坏消息吧，就毕竟他自己
他有游戏不延吗？没有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件事情
就有意思，就是别人就根据别人之前的新闻，别人做了张表知道吗？
对，
一个列表。
嗯，
就是2020年有什么游戏，2021年有什么游戏，
全部划掉
下来，然后每出一个新闻就画一条，每出一个新闻就画一条，
全部划掉了。
对，最后就没是什么了。
就针对《GT 赛车》这个游戏来说，它延一年、延两年，对于玩家来说真不算是个事儿。
嗯，
因为你看啊 ，PS3 时代总共就出了两部完整的《GT 赛车》，PS4 时代只有一部。
嗯，
你如果按照这样的效率来说的话，你 PS5 时代这一部《GT 赛车7》。你放在哪一年其实大家也都差不多
啊，也不差那一两年的是吧。
对，
嗯，
如果就是长期的 GT 赛车系列的粉丝的话，你要真跟我说早一点让我玩到 GT 赛车7 还是说是让我等一等玩到一个更完善一点的 GT 赛车7，多半是选后者的。
对，所以这个也不完全是坏消息
啊。经历过当年 GT 赛车5那个山内一点压盘动作的老玩家 对于现在这种东西都觉得哎，都是什么老毛毛雨啦，见得多啦，无所谓啦。
这个新的能一直出就不错了。
嗯，是的。那除了这个 GT 赛车7以外呢，这前段时间这个第一方作品 Returnal 它也是宣布的延期。那瑞安他在一个采访里面，他是说了一句我觉得比较意味深长的话，
嗯，
他是说发售游戏有两种方法，你可以不考虑这个游戏质量，按照说好的日期准时发售，也可以等这个游戏真正做好的时候再发售。他说我们一直在采取最后一种方法，近期就有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案例是显示这个发行商采用了前一种方法。
但是呢，你要真说引人注目的这个发行商，
你们先不说日期就行了呗。
对，我觉得你与其在这边阴阳怪气别人，你一开始就定个这个，别把什么日期都说好了，然后后边再延。
对，我觉得这也是
反正我觉得一是疫情影响吧，二是我觉得现在 SIE 的开发的这个项目管理可能是出现问题了。
那总之我觉得他说这个话，就大家可以把它当作是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了，就大家可以把这是第
就前
一
次我们公布的发售日期不要信。
对，
是
大概就是
官方消息就
是
这么说的。
对，你看他，而且他说这个引人注目的案例，这个事情其实他说的挺令人觉得微妙的，你知道吗？
对，就阴阳怪气。
你觉得他在阴阳谁？
那2077啊，
我觉得不是阴阳2077
啊。是吗？那是
因为2077跳了好多次。
哦，那是谁呢？
因为你看2077他都跳了很多次嘛，他都说做完了他还要跳，那哪里像是要卡着这个日期发售的样子。
原来如此。
对不对？
你这么理解，
虽然他这个跳了一两个月完全于事无补，搞得像是自己的那个自己骗自己一样，但是按照他这个说法， CDPR 并没有这个就是在按照说好的日期准时公布，他没一次跟你说好了。
那最近还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呢？
那当然，至于他说的到底是哪个引人注目的，我觉得就不太好说了。但是我相信他说的是2077，但是2077演了很多次
啊，就是你觉得他说的不严谨？
对，
那行吧。那除了这个这一好一坏两个消息以外呢，这后续还有一些索尼相关的消息。
啊，其实也不算一好一坏吧。
对，是，就看你怎么看了。就大家这个期待，我觉得还是要适当的调低一点对各种信息游戏的期待。
反正对，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太多的坏消息，都是很正常的消息。
这就是就经过这一年的就酷刑拷打，玩家估计已经就是
麻木了，
习惯了，就是知道就是这么回事，
麻木了。你言吧，
反正知道你做不出来，与其逼着你，还不如让你慢慢做吧。
嗯，那接下来的两个消息，我觉得应该说是比较有争议的消息吧。就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最近的同一份采访，就是刚刚瑞安的接受的那个采访啊，他里面还说到，就是往日不再等。大批第一方作品将会登陆 PC， 而且呢，就他是说这个让第一方作品登陆 PC 呢，他是觉得是个向更广泛受众展示自家优秀作品的机会。那他就是说，这个去年这个《地平线：零之曙光》登陆到 PC 之后是获得了成功，而且他觉得社区里面其实也并没有比较大规模的负面反应，所以他未来是会继续朝这个方向去推进。但是官方就没有说这一大批作品具体有哪些。
我猜还跟之前说的一样，什么瑞奇与叮当、纳克大冒险
啊，
可能我觉得可能会有漫威蜘蛛侠吧。
那反正就是说他最好的那些他是不会给你上的，比如说像战神啊之类的。然后呢，他说上那些比也算是三A级制作，但是口碑没那么好的，以及他那些主机刚发售的时候给你带着的那一些中小型作品，比如说《瑞奇与叮当》《纳克大冒险》。
嗯，其实它《地平线》上 PC， 它是和那个叫什么，它是和人就是合作移植的，
对，
和维塔士，对，和维塔士合作移植的。其实移植的效果不是特别好。
嗯，
就最开始的时候没加补丁的时候有很多掉帧的情况。
对，但反正我最近是准备新闻的时候看了一下，它现在在 Steam 是有32000条以上的评价，然后评价这个好评率是 78%。
对，那 78% 就很一般嘛。
但是你要考虑到 一个因素就是它之前涨价了两次
啊，
就你在涨价两次之后还能有这么一个好评率，那我觉得大部分 PC 玩家对于它游戏的品质还是认可的。
那地平线本来就还可以啊，
对，还可以，
对，
那不是什么差的游戏吗？
是，
多少条？两万？
三万两千条以上。
三万两千条，
对，
乘大概卖了100万份吧。
嗯，就他觉得这个数字就挺成功的，所以他们就决定要继续这么做。
而且你看他当时这个移植地平线就知道了，他肯定就是拿一些证明了自己的销量，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卧槽，你怎么把你最牛逼的游戏给了 PC 的那种给拿出来，
嗯，
轻轻松松的再去赚一点钱。
我觉得他就是这个往日不在，他移植的要吸取一下这个地平线的这个经验教训嘛？
移植方面吗？
对
啊，
就首先是他那个移植的质量要好一点嘛。你看那个死亡搁浅，他也是从 PS4 移植到 PC， 就是
对，
基本上都是绝对好评。
是的，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有很多玩家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就觉得，你第一方作品都上 PC 的话，那我是不是没有了买 PS5 买你 PlayStation 的这么一个必要？你们是怎么看这个？
早买早享受啊。
对啊，
对，
索尼肯定不会把这些游戏像微软一样的这个什么第一时间跟 PC 同步发售。
对，同对这个登录 PC 的时机我觉得是很重要一点，要看他什么时候登录。然后另外一个
索尼第一方，他这些游戏登录 PC 都是两年三年。
对，
就是人家第一波已经享受过了之后，你过了两三年再说我享受画面更好的 PC 版，那别人玩都玩过了，现在人家都不玩这个了。
嗯，
对，就是他实际上他并不是就是吸引你这个最初这批核心粉丝。
对，就更广泛的受众嘛，他都说了。而且我觉得就除了这个登录时机以外，另外一个点也是比较重要的，就我觉得它来到了 PS5 的这一个世代，它可能会比以往 PS4 或者在之前更有让自家游戏登录 PC 的这么一个底气，就是它 PS5 上面毕竟会有一些你 PC 做不到的一些独特的体验，像你那个手柄那些自适应扳机什么的，这些体验你在 PC 上是体验不到的吗？
对
对，那所以我觉得
说不定，就是阀门厂和索尼合作一下
啊，那也有可能
我们加一个适配是吧？
那也有可能
可以再多卖点这个 PS5 手柄。
因为其实现在 Steam 上的那个手柄适配还是做的挺好的，
嗯，
就你任何手柄，自定调节一下都有不错的表现。
是，那我自己作为一个 PC 玩家，我也很希望它能够跟 Steam 那边做这么一个适配，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他可能会以这么一个点作为一个维持住让你玩家
买 PS5 的欲望，
对，
是吧，
还是有欲望的，就这会是其中一个点有可能。嗯，那另外一条
反正就是 PA 就是次世代来了，就是
对，
觉得你不要再把那个 Only on PlayStation
太当回事，
做一个标签打出来了。
对，他应该未来不会再这么宣传了吧
？Only on PlayStation, maybe on Steam, probably on
Xbox。真的 probably 吗？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
try on Switch，
以后说不定就很有可能啊，这个微软的游戏啊就要上。PlayStation， 索尼的游戏就要上 Xbox。
对，
我觉得过几年就很有可能要发生这
种事情。就是在这个三游戏比较难产的这个当下，如何榨取一款游戏的这个所有价值啊，是所有厂商都要考虑的问题。
对，当然这个核心的作品肯定不会上你这个对头的平台。战神，我觉得肯定就是 Only on PlayStation。
嗯
嗯，
对
对。那就看一下他之后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了。那这一个采访里面呢，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重点了，就是这个 SIE 的总裁他是说未来会有更多游戏首发加入到这个 PlayStation Plus 这么一个会免游戏阵容的行列，但是官方是还没有公开接下来会有哪些游戏是首发进入会免。这一次的这个发布会，索尼的发布会上面其实是已经是有一款游戏，
嗯，
它奇异世界，它是要首发进入到这个会免了，它发售当天就会进，但是进的只是 PS5 版 ，PS4 版是不进的，
嗯，而且它是限时的，
对，就是跟平常会免一样嘛，一个月。
他们这个发行商本来就是很吃这一套， 就是说他这当年也是 Epic PC 上嘛 ，Epic 独占嘛，
嗯，
他们就很愿意，就是说你平台方发行商你先付我一笔钱，那我这个游戏就随你们怎么整
啊。就他比较喜欢这种商业模式，
对
对
对, 对，
而且你看吧，那边 XGP 都给你，就第一方游戏上来就入库，
对，
那索尼你要是每次这个 Plus 大部分时间就是收个联机费，那玩家到后边对比下来也会觉得你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厚道
啊？就可能他们也觉得是不是应该增强一下这个 Plus 会员的吸引力。
不管你这个索尼他有没有计划接下来就要出订阅服务，但是你要让自己的这个付费服务对于玩家来说看起来更值一点。
目前来看就是索尼他正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商业模式，我移植也多搞一点，这个订阅也多搞一点，
嗯，都试一下，就我觉得试到有比较合适的让玩家都能开心的，我觉得也不错。
就大人时代变了，
没错，
我索尼也要改变自己了。
对，就这个 SIE 总裁他在采访里面也是提到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他觉得有些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那所以他们现在一些策略也是有一些变化。嗯，那接下来是两个索尼硬件相关的消息。那首先啊，还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么多条新闻，其实都是出自同一个采访，这一条也是，
反正都是 Jim Ryan 说的，
没错，都是他说的。啊，他是被问起这个啥时候才能买到正常价格的 PS5 啊？
嗯，
那他的回答总结下来，其实就是说，啊，不好说，我们尽力了，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嗯，
他其实说的就是之前其实他们也说过，就是新冠疫情嘛，导致这个全球的供应链紧缺，然后这个产能呢，其实已经尽可能提升了。那我一直在关注这个 PS5 的价格。
对，
那我看了一下本周，
今天看你、
这个、
看你发了张图，
没错，某宝上面的 PS5 奸商价已经跌到了接近5000，那说不定明天后天，说不定大家听到这个电台的当天，它就能够跌破5000了，
就两三天跌一把，两三天跌一把是吧？
没错，差不多就是这样，
再等等等党永不为奴，
没错，再等。那
其实
我
除了疫情，嗯，最近其实有两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供应链问题吧。
啊，是吗？是什么呢？
对，一个就是福岛地震嘛。
哦，
它福岛地震的话，它那个福岛县它有一批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生产那个工厂，
嗯，
然后就关停了
啊。
其实这个事情在就是2011年的时候也有也出现过福岛地震嘛。
对，
当时的情况比较严重一点，就是说有些厂商什么40%的这个流水线都关了，就导致这种上游发不出货，然后下游的这个价格就疯涨，
嗯，
就和现在情况有点像。但是今年的这个不是今年，反正就是最近这个地震，没有2011年那么伤，但是因为有这个疫情的这个加持，所以还是等于是雪上加霜吧，就导致它这个供应链的这个货就是货源更短缺。就况且是除了主机生产，我像什么显卡我也要这个半导体啊，
手机最大头的，
对，我汽车也要这个半导体啊，
对，汽车手机两个是比较大头的。
最近这是日本这方面，然后美国那方面是最近那个拜登啊，发了一条这个行政命令，就是说我们要调查这个半导体这个供应链的这个问题，
嗯，
就里面有没有什么有没有什么漏洞啊，或者是什么就是什么改进方法，
嗯。
我觉得所谓的问题可能就是我目前我知道的一种问题啊，就是供应链贪污吧。
哦，
就是你比如中间有人吃回扣，我这个东西加价，什么采购经理，就本来它原价我要加5%的价格，然后再上一层又加5%。
哦，
就导致这
种情况，
就导致收购量要少，然后这个成本要下不来，那我就不做呗。
嗯，
其实当年就是我们国家那个大疆的做轮机那个厂商，他们就有这种情况，就是说因为这个供应链贪污吧，就是有造成了10亿人民币的这个损失，
这么严重。
对，不知道拜登他们也说我们现在就这么一查啊，你们也别指望我们查完之后这个供应链就能恢复，只可能是对之后几年可能有影响吧。
是，那如果按你这么说的话，那我怀疑大家听到这期电台的时候，说不定这 PS5 的价格还不能
又涨回去了，
又涨回去了啊！就奸商听到我们这期电台，然后涨回去了
啊，
有可能
不该涨的，我应该就讲现在的货源
形势一片大好，
对，形势一片大好
啊！然后顺便说一下，就是 啊，这个各种利好消息，然后这个尖章可能就把它降下去了。
是
啊，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硬件方面的消息啊，就也是索尼的，那也是瑞安，也是他说的啊，同一个采访，还是就他是在采访里面确认索尼正在研发新一代的 PSVR 头显。那公布采访同时呢，官方也是在各种渠道都已经一起公布了这个消息，就也都约好的，我觉得他们就是我们跟媒体约好这个时候公开，然后我们官方消息也是那个时候公开。那现在关于这一个新一代的 VR 头显它的已知情报呢，就是第一个是它不会在2021年内发售，然后呢它是一个 PS5 的外设，那我觉得这一个也很正常是吧，它没那么快出，那肯定是搭配 PS5 用的。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它只需要一根连接线，因为之前的那个 PSVR 它是有两条连接线的，就很麻烦，就我记得是一个是电源，然后一个是视频线吧，好像是，就比较臃肿，你带起来就那现在它只要一根线，而且它还说就是这个设置方面它是简化了，那我觉得对于这一个产品体验来说还是要很大提升的。然后还有一些硬件规格方面的，他也说了，就是啊，分辨率啊，视野啊，追踪啊，输入各方面都会全面加强。然后他还提到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他说这款新的 VR 设备他所搭配的控制器将会整合这个 PS5 的那个手柄的 DualSense 里面的一些关键的功能，他没有详细说，但是
自行
蛮劲，肯定就是那些啊。对，那我觉得你如果在一个 VR 系统里面加入了这个，应该也是对体验有很大提升。
那肯定。
对，就我现在对它的一个期待是，你既然你现在还在研发，就是它也不会在短时间内能够发售，那你是不是可以参考一下人家 Oculus Quest 二代的那种，是吧？人家是可以。通过你只要有 WiFi 6的路由器你就可以无线连接，你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一下？那你要是能够无线无线从有线到无线，这真是对于 VR 头显来说真是一个非常飞跃的一个体验质的提升。
确实，不过这之前其实也是就是很多 VR 厂商他试图去加无线嘛，但是比较臃肿，就是我要想加一大坨这个无线接收器。
是，毕竟你涉及到你无线的话你就要自己给自己供电了，那你电池这个模
块。Oculus Quest 它倒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嘛，可以学一下。
是，我觉得就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比较担心就是说你头显做的再好没内容也是空的。就是你前几年 PSVR 之前是算是 VR 所有 VR 设备里面卖的最好的。就因为它上面内容还挺好，就像什么Farpoint 就是可以拿那个枪去射击的，然后包括之前生化危机 VR 也独占过一段时间，
嗯，
那包括什么大家老色批喜欢的夏日课堂。
对，
当时算是最好的一批 VR 内容都在 PSVR 上，但是现在不是了呀。
对，是的。
现在半条命 Alex在 PC 上可以玩，你 PSVR 还玩不到。
是，时代变了。
对，另外就是它的价格，就如果它按照之前的那个 PSVR 价格来定价的话，它的价格在 Oculus 面前也不占优势。
对，当时它刚推出的时候还是挺有吸引力的。
刚推出的时候，它对比其他的那个 VR 设备，它是比较便宜的，是399美元。
对，但现在
Oculus 是299美元就可以
玩。没错，那就真是。
那它除非一是这几年他又出了一个比较好的 VR 内容的游戏，
对，
另外一个就是他价格又降了，那我觉得他相比 Oculus 才会有一定的这个竞争力。
是的，就他可能还是要考虑到像市面上的这些竞品。
嗯，
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其实你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 PC 这个平台他是不是要考虑一下
跨一下可以用是吧。
对 啊我觉得他应该去考虑一下这一点，就毕竟你如果说你自己的 PlayStation 这个平台上面不是有太多足够杀手级的应用的话，那我觉得它跨到 PC 会对这个产品更好一点吧。
对，可以，就是我可以玩你的游戏，你不能玩我的游戏。
没错，
那它优势就比较大了。
是的，就真的可以这么考虑。
好，
但现在就还是早期阶段嘛，就只能等它公布啊更具体的信息，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就只能等了。
好，
哎，那看完了索尼的两个硬件相关的消息之后呢，下一条消息也还是索尼的消息， 啊，也还是这个 SIE 总裁瑞安啊。不过呢，我们换了一个采访，
嗯，
这次是、这个、
换了一个采访，
换了个采访，这次是他最近接受这个法米通的采访
啊，
他是聊了一下这个日本
市场，之前是面向欧美的采访是吧？
没错，啊，那、啊、这次是他是聊了一下日本市场相关的问题啊。总结下来呢，其实就几点，第一个，他说未来会加强跟这个日本发行商的合作，将日本的游戏带给全世界的 PlayStation 玩家。第二个呢，就是索尼的第一方全球工作室还有其他尚未公布的作品正在开发中。诶，这个我就比较期待会是什么呢啊，但是还不知道，等它公布。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到这个 Japan Studio, 它这个日本工作室旗下的作品暂时没有能公开的消息，不过之后会公开这个宇宙机器人游戏空间开发团队的 Team Asobi 它的相关的一些进展。那这一个点呢，其实最初看的时候啊，大家会想是不是你这个 Team Asobi 是不是有什么新作要公布、
嗯、
或者是你这个日本工作室是不是有什么新作要公布。
对，
没想到
就觉得
第二天就有另外一个新闻就索尼就宣布了这个要重组这个日本工作室，而且是只保留这个 Team Asobi。
对，
就没想到，当时没想到他说的这句话竟然是代表的是这么一个消息。
我们有一个
就真的是
只保留那个宇宙机器人的开发组、
啊、是就很唏嘘。那他里面那个公告里面是说呢，就是啊，原有的开发者他一部分会被吸纳到这个 Team Asobi 里面，然后其余的人呢就会离职，加入到有一些人离职的人是会加入到这个寂静岭制作人外乡贵一郎他创立的这个 Boken Game 工作室。那 SIE 他的官方说法呢是说是为了进一步加强这个业务运营，让团队专注于这个单一的愿景、
嗯、
但是呢外媒他方面呢也有一些消息人士是说啊，这个日本工作室近年的营收是未达预期，所以一年多以前就随着这个部门主管的更替，这件事其实早就已经被定下来了。你们怎么看这个日本工作室被重组的这个消息？
我觉得吧，这件事情说是让大家觉得很唏嘘、
嗯、
但好像听下来也没什么太大意外的。
嗯，
如果思考一下索尼近些年的游戏，第一方游戏能给他带来那种巨大销量以及非常好的那个声誉收益的，都是来自他这个欧美的那些工作室。
对，
他有一些外部合作的日本工作室也参与了，还是可以的。
对、
嗯、
你要说真的是他们 Japan Studio 做出来什么特别厉害的游戏，或者说特别能卖的游戏的话，好像没有。
对，就有人觉得这个日本工作室摸了一个世代。
那确实是比较摸那做了一些游戏，但好像也没什么太让人印象深刻的。
嗯，对，他其实日本工作室之前主要就四个部门吧，就一个是Team Gravity, 就是做那个重力异想世界，
嗯，
包括之前死魂曲，他们死魂曲的设置是叫 Project Siren, 就是赛人计划。
赛任。
对。
嗯。
但是不知道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不知道是索尼说我先要裁撤这个部门呢，还是说这个部门离职的人太多了他才把它裁撤。
那只有等内部什么
爆料。你看外山就是做之前做的死魂曲有寂静岭那个外山啊。
对。
就是也是之前从这个日本工作室离职嘛。
是。就不止他，也有还有很多制作人。
对，然后有一批人又跑到外山的工作室去了嘛。
对。
我估计就是他们商量好的，那这个公司要裁了，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抱团取暖找个下家。对吧，就跑到外山工作室去了。
是。
对，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有名，就是叫 Asobi Team 吧，机器人工作室。
嗯，
做这个宇宙机器人的。他们算是日本工作室最近他们算是这没摸的吧。
对。是。
就做了 PSVR 的一个宇宙机器人，也做了那个 PS5 的宇宙机器人。口碑都挺不错，虽然
是的，
虽然体量比较小。另外两个就是比较神秘啊，一个是叫做 Camp, 一个工作室。他们呢是所谓一个独立游戏的一个合作平台。就他们会开发一些比较有独立游戏气质的这种第一方游戏吧。
哦。
另外一个就是外就是对外工作室，外部工作室。就是可能会和像 FS 啊这种我们合作啊，我
专门跟
外部
合作。
对，我协助你把这个血缘诅咒开发出来的这种。
嗯。
所以呢我觉得除了 Asobi Team, 其他三个你把它整合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对吧，
其实就这个现状来看的话它工作室调整说不定是一件好事， 因为你看他们本身的规模就不大，没有办法像索尼那些欧美工作室一样去做什么3A游戏，
嗯，
所以他们能做的也就是中小型。然后又由于索尼它是个大公司，他们作为一小做几个小工作室，可能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创意的范围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空间也不大。你要是真的离职了以后去建一个自己的工作室，他能做的游戏啊，或者说你能够实行的创意啊，都会比在索尼要更好一些。
嗯，主要是他这条消息和他索尼之前的那个说辞是相悖的。索尼之前是我们不会放弃日本市场，我们一定重视日本市场。
那你看，其实说起来像是有点相违背，我觉得也不是太相违背，
不一定。
因为你看索尼他说跟日本和发行商合作嘛，那就是说以后多跟这个卡普空 SE 之类的，
以后我们就不自己只做协助是吗？
那自然我就是说我自己，我看我这几个工作室反正好像也不怎么样，那我就多跟第三方，跟日本第三方就加强好关系，跟他们去买点独占什么的。
嗯，
其实另外就坦诚的说，就是说这个索尼它在日本的这个市场份额和欧美这个相比的话，还是有很有差距的。
你就现在越来越感觉日本市场是任天堂的市场，
就是对你去，就是你拿这个市场规模去对比的话，像日本和欧洲和美国比，大概37开甚至28开，然后任天堂它还可以做到55开或者46开。
关键是吧，你要真去往这个方面去想的话，你会发觉任天堂很多说日本市场是任天堂的，而且这个日本市场当中很多畅销的游戏是任天堂自己做的。但是在你索尼这边的话，自己的第一方的这个 Japan Studio 没做出什么太多能卖的作品，然后你这边其实都是第三方的热销产品在你这个索尼的平台上面去卖。
对，另外其实也有一个趋势，就是有一个趋势就是日本它整个游戏行业它都和我们一样手游化。
对，
嗯，
虽然他们手游也被这两年也被中国手游暴打。
那我们中国手游是挺厉害的。
那我们肯定厉害啊。嗯。
所以说吧，那既然现在这个日本市场这边最能做 3A 的几个工作室是卡普空、SE 之类的
啊，
那就让他们来做呗。
可乐美
还能做吗？
光荣啊。
是啊，对，
是吧？
啊，对，我觉得这个说到光荣的话，我觉得我们必须得聊一下这个青春版《战国无双五》
啊。
啊，来，
怎么呢？
我觉得这次在我们聊之前，前一天不是做了这个《战国无双五》的
直播
嘛，公布了很多的新角色，
是
不是新角色？这些角色的新形象跟新声优。
对，
这次把很多地方都换了嘛，外形换了，这个声优也换了。
嗯，
他跟你说是要讲这个他们年轻时候的故事
啊。
我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好像是之前大家都知道，去年年末还是今年年初有一部电视剧在网上被大家狂喷，就是那部青春版《亮剑》，
没看过。
啊、这我不知道
哦，我听过，但是我没看过。
对，就大家都大多数都听说过嘛，都是听过了以后也不会想去看。
反正就是说你们他们打仗的，然后为什么你还是这种一个个细皮嫩肉啊，然后穿的这么干净，对吧？一点灰都没有。
对，然后看到这个《战国无双五》，我就感觉像是就是青春版《战国无双》。或者青春版战国
啊。
然后我昨天晚上跟我有个朋友聊了一下，他说，我说日本人也许能够接受这种青春版战国，
嗯，
但如果你真三国无双九也这么做的话，我说中国人绝逼接受不了这种青春版三国。
那他可以针对这个女性市场，女性玩家。
其实我上次就说了，可能有那么点女性向的意思。
对。但是这个放到中国来说的话，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传统形象的接受程度是非常深的。
嗯，
就从《三国演义》这个老电视剧，还有这个以及从这个《三国演义》老电视剧的形象里面演变出来的那么多游戏的形象，
嗯，
就是深入骨髓了已经。
对，
嗯，
如果你真《三国无双九》这么搞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没戏的。
嗯，
我说起来，我最近在那个 B 站上还看到一个那个 三国演义的那种手书吧，就自己画的，都是美男子，就里面，我就觉得非常违和，
嗯，非常违和。但是如果你想，如果你把这个关公跟张飞也做成这种青春版，那大家觉得我操，这是关公，这是张飞，我不能接受。
嗯，
那日本人三国人物他都做成美少女了，是吧？
那你应该
说的没错，
唐僧在日本人那边默认还是女的呢。
啊，对啊，
是对，确实，他们拍电视剧就是
拍电视剧、拍电影、
就女演员，
他们但凡是唐僧在他们那都是女的。
嗯，
对，这就证明了最重视日本市场的是光荣。是吧？没错吧？
对，
其实索尼在日本还有另外两个工作室，除了日本工作室，还一个就是山内一点的嘛，做那个。
对，那但是他毕竟就做赛车，
还有一个我记得叫做Forward Works， 就是专门做手机游戏的。好吧，就这样吧。
啊，那就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条新闻好了。哎，下一条新闻呢还是索尼啊？我们今天的索尼新闻真的是非常的多。不过
是最后一条了吗？
啊，好像是的，最后一条索尼相关的新闻了，就是这个《鬼灭之刃》呢，这一个现在很火的一部动画嘛，它今年是要出这个衍生的动作游戏嘛。那它这个开发团队 Cyber Connect 2社长，他的松山洋，他是在最近一场说明会上面是被问起本作会保留什么程度的流血断肢表现。那这位社长呢，他是说首先他们会遵循这个日本评级机构 CELO 他的一个审查基准，不过呢他们还是要听从任天堂、索尼这样的平台商他们的要求，可能还是要随时改动。那这位社长他是在这个说明会上面提了两个例子，就很有意思。他就说第一个是这个火影够究极忍者风暴系列，它是有一段剧情里面四代火影绘图转生的那个形态，它不是有一段剧情里面它是一个断肢的形态吗？
嗯，
那索尼当时就要求他们把这个四代火影给做健全了，你不能断肢。啊，他是说因为你这个是个人形的这个角色，所以你不能断肢。嗯，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就很神秘，就是这个龙珠 Z 卡卡罗特他天津饭被断肢的天津饭被断肢的那个场景却得到了索尼的允许。啊，那这个开发团队他也觉得很神秘，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理解成是会不会是两部作品他们的时代背景或者是给读者的印象差异不一样，那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
他是不是因为这两部作品前后有个时间差啊？
不确定，也有可能。就但是怎么说，就如果你单从这个作品它是相对更幼儿化还是更成年化来说的话，那我觉得火影肯定是比龙珠要稍微成年化一点。
但是这俩不都少年漫吗？
嗯，
那是那是。那我们回到鬼灭之刃这一个案例上来说的话，我觉得鬼灭之刃的一个动画会不会怎么说，就它相对来说受众会也比较广泛，就可能索尼还是会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就还是会对这方面会有所制约也说不定。
我就记得当年我玩这个应该是日版的吧，忍者龙剑传二。
嗯，
我就看到那个敌人本身应该是被断肢的，但是这个断肢的动作都已经做出来以后，这个手还是完完整整的长在上面。
啊，那他刀法很厉害。
你是玩的什么 Sigma 还是什么？
我忘了是玩的是那个哦，应该是西格玛二。
西格玛他确实他本来也减少这个断肢的，他就是也减少这个画面吧。
对。所以这个不是 Cero 他对于这个断肢的规制应该是确实是挺强了，但是考虑到去年闹出了这个刺客信条英灵殿这个事件之后，大家也说不准他到底能不能允许断肢，能不能允许这个角色肢体在战斗中被砍掉一段什么的。
对，
嗯，
现在就不太好说。
哎，那个我火影其实我没看过，你们看就是那个断肢那画面，你们看过吗？
那个其实没什么，因为他那个绘图转生的状态，他是用一种什么，就是尘土组成的一个身体，然后那个断肢的断的部分，它并不是一个人体，它就是像一种、
啊、
怎么说，像是纸一样的。
因为天津饭他那个就是伤口非常的
对
完好，
对那个
他只是被冲击波冲掉了一个缺口而已。
你看那个刺客信条英灵殿，那满地的番茄酱，
嗯，
对吧？
对，就我觉得对于这个开发商来说，
就玩家可能觉得奇怪嘛。你一方面你那个那个最后生还者
对
二已经够血腥了吧？你变成这个日式风格的这种卡通风格，你要去管，
但是这个案例里面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它是指的是日本市场这边的审核，跟欧美那边可能还不一样。
啊、关键是为什么评级机构已经按照它的这个游戏的内容评了它这个年龄分级了，你还得在这边再搞一下？
自主规制。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
嗯
嗯，它可能也是一个，就我想的是，它会不会是因为它应该是先经过索尼这边才去评级机构的吧？应该是，就是一个递交审核的这么一个顺序来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难说，难说。
嗯，那可能得有什么业内人士出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才知道了。嗯啊，不过这个社长他自己就业内人士，他也搞不明白，
只能等索尼的人自己把这件事情说明白了才行。你要是不说清楚这个到底是个什么标准，那大家都不懂。
是，就我觉得审核这种东西，就你有一个明确标准就最好，就没有就比较麻烦。好，终于我们把本周的索尼新闻都说完了。
不是还有一条吗？
啊，对，你这么说也对，它也跟索尼有关系，但是它不是一个索尼独占的新闻。索尼
独
占
新闻。
Not only on PlayStation。
没错，那就是这个约翰卡马克啊，就是这个 ID Software 的创始人啊，传奇程序员啊，他是最近在这个社交媒体聊了一下，最近就是很多玩家买不到这个次世代主机嘛，还有这个新一代的显卡。也是就经常被黄牛给抢到了，然后就他们正常玩家买不到。那他说这个事情呢，他觉得官方应该自己通过直营的渠道来拍卖产品，杜绝黄牛之类的中间商赚差价。啊，他是觉得就是哪怕你官方提出拍卖这么一个机制，肯定会被骂爆，但是长远来说，你如果能够杜绝黄牛这样的一些中间商的话，对玩家来说还是一个好事。那他
我觉得不用再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他拍卖的话肯定第一时间被黄牛拍完，然后黄牛再用高价转给你。
嗯，那不一定啊，就是你如果你拍卖价拍得太高的话，那黄牛
黄牛只要掌握了所有的货，他就不缺卖，他就那个不害怕卖不出去。
哦，这样吗？就是多贵他都会先拍下来。
那这只要你想买，他一定会用一种比你出的价更高的价先买下来，然后用那个用更高的价再卖给你。
嗯，不过暂且不说这个，我个人比较担心就是，如果这套机制就算能够运行的话，你平台方你要付出更多成本。
嗯，对，是的，确实是。
对，你要
你要组织这些，
你要人去拍卖呀。
对啊，你要组织这些事情。
嗯，
而且你全球来发售的这些产品就很麻烦，你要搞这些事情。那其实在我们的新闻下面也有一些读者他也提出了，你是不是可以像苹果那样，就是你先付钱，但是他现在没有货，他慢慢按分批发给你，有货再发。
另外我觉得如果你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线下实体店是个比较大的冲击。
对，
我商店我都拿不到货了，都要拍卖。
那你不如直接学 4S 店加价提车。
是，那这个就很无解，就也有人说，就是你除了大规模铺货，就其实没有第二种办法去解决这个事情。
可能
确实是这样。
程序员可能用程序员的思维去想这个问题。
对，他毕竟是程序员。啊，那希望今年的六月份我能够买到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正常的 PS5。
为什么是六月份呢？
你要玩什么呢？
其实也没有特定的，就我就想买。
那为什么是？那你可以五月份买
啊。那对，那什么时候价格合适，我什么时候买
啊？六月份是好像没什么东西。
嗯，好，终于跟索尼有关的新闻，我们终于说完了，真的是。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上周末的这个暴雪嘉年华啊，它这个时间也是很尴尬啊，其实已经过了一周了。大家听到这一个电台的时候，它已经过了一周了。那我们反正简单说一下吧，就其实我觉得这一次暴雪嘉年华也没有什么特别重磅的消息，我来报个菜名。啊，首先是这个《暗黑破坏神2》，它的高清版是公布了，2021年是登录到这个 PC 的主机平台，不会有内置的微交易。然后《暗黑破坏神4》，它是公布了一个新职业游侠，它这个游侠新职业呢是可以用这个弓弩箭之类的武器，还可以用毒药和暗影魔法，那玩家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流派。然后是这个守望先锋2，它是公开了新地图罗马和纽约，然后还展示了一下这个天气系统在 PVE 里面的表现，然后还有几位英雄的一个新造型。但说实话，它这些英雄不是一直在卖皮肤吗？它拿个新造型出来其实没什么感觉。
它那个是新造型吗？
啊，他说是的，他说这是我们二代里面这些英雄的新造型。
反正我是看不出，我眼拙看不出区别。
啊，那确实是啊，他反正他都说我们二代跟一代其实是同一个游戏啊。
就他这个方，就是主要是他还是几个老英雄
啊，对，
然后又是看不出造型变化的英雄，就觉得他们就二代是二代嘛？
啊，是，他说是二，守方
他说是就那就是，嗯，
对，他说是。啊，那除了这个守望先锋二呢，还有这个魔兽世界，它推出一个新的怀旧服，就燃烧的远征啊，它是在2021年就开服了，然后怕不是要把这个每个资料片都要怀旧一次。
对，我不知道它到底要怀旧到什么程度，那等到十年以后就怀旧到暗影国度了是吧？
我到暗影国度有人想要怀旧吗？
是吧？
啊，就不知道看他之后怎么说。
可能我觉得这最多怀旧到那个冰封王座吧。
对，我觉得对，是怀旧到 3.3 顶多了，到了 4.0 以后有多少人想玩。
嗯。
啊，不一定啊，说不定他以后的正式服更烂了，然后大家就开始怀旧这个
暗
影国度。
你要说暗影国度很烂，其实他也还可以玩吧。
你要说最烂的一定是 6.0 德拉诺之王。
暗影国度我玩下来就是有点干。
嗯，
当然其实这都不是什么槽点，主要槽点是他的新公布的这个预告片，对吧？反正就是魔兽世界里的任何一个角色都可以黑化，都可以洗白，
都黑化。
你看这个二傻子不也洗了？
嗯，
然后二傻子又被洗一次。
预告片内容大概就是讲那个安多恩小王子啊，就被这个女王。用剑弄了一下，然后他就黑化了。黑化之后就跑到那个暗影界上面把那个大天使叫什么来着？仲裁官好像什么，把他干掉了。反正就是最开始剧情，就是他这个剧情就很怪，就是最开始剧情里介绍了一些人物，就是他背景介绍会很厉害很厉害，就是说的非常了不起，你觉得他这简直是神。
然后剧情需要的时候，
然后一上来就直接被捅死
啊！还不是剧情需要的时候，还一上来就是
剧情里面直接被捅死。
你看这个人很厉害了，我们先把他杀了，然后你就知道我们的这次的 BOSS 最终 BOSS 有多厉害了。
嗯，啊，他是不是不想花额外的那个成本去做那些战斗的画面呢？
那不是没有。你要想这后边还会这个副本里边肯定更强的人会有更强的攻击方式。
没有，我是想到像刚刚箱子说的这个，就你一上来直接被捅死，那么朴素的被捅死的
话。他就是最开始暗影国度刚开服的时候，他会就渲染这个角色有多么多么厉害。
嗯。
然后你经历了一系列任务之后，你才有见他一面的资格。
啊。
当然他没有真正打。但然后到了这个预告片，他就一上来就预告片里面他就被捅死了。
对呀，
而且你要想能在预告片里面死已经是不错了，有的人直接在那个小说里面就死了，
就没有露脸，
就会让你这个玩家觉得有点这个叙事失调吧。
嗯，
然后呢，主要是这次来到这个暗影界啊，这次肯定是得把希尔瓦纳斯给弄死了。
啊，这个版本
我
会进本，但是打不死。
就是说是这个，我觉得到这个暗影国度这个怎么说，这个资料片应该是要把它弄死了，
可能吧。
对，然后呢，接下来 10.0 下一个资料片去哪儿呢？目前还不知道，但是估计又要去一个不知道什么界。
嗯，另外吐槽一下，部落都是废物。
你要先想一下，用这个接下来这个部落还能再推出哪个吸引人气的领袖吧？
嗯，是，
你别到后边真的是阿强，
就是你那阿强还可以，相比那个牛头人酋长，阿强还可以。
我觉得说是别到后边所有人都死过一遍之后，只剩下一个阿强是没死的了。
就像典狱长说那句话，就抓着牛头人酋长说：“你的灵魂不值一提。”确实不值一提，太弱了。就是他有个场景，就是一堆大佬在一个那个圆桌面前就谈话，那个圆桌人酋长缩在角落，坐在那个柱子旁边啊，瑟瑟发抖。算了，我气，我一说到这个剧情我就，
所以说部落的这个描写是越来越蛋疼
啊。就说到这个魔兽世界，粉丝都很气啊。另外一个也有一个大家说起就很气的，就本周的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这个圣歌。他终于在本周 是正式被宣判死刑了。
这个也是意料之中啊。
对，就上周我们才说过嘛，就这个彭博社他们是爆料说，
嗯，
爆料那个事情，就 EA 要给他下判决了。
对，
那终于
就一
周
内，
一周内决定他
那个 2.0 是做还是不做。
对，确实是。
其实你看，当上次去年 TGA 给你播个这个质量效应的预告片的时候，大家就已经心里有数了。
啊，就是看你手上那么多个项目是吧？
对，其实不做是个明智的决定嘛。
对，天知道你花了那么多精力下去，还有多少人能回来？
嗯，哎，那反正我现在就希望他圣歌里面累积下来的那些东西，就不要就把它放在一边就算了。你看未来找个什么时候
出个圣歌二？
不一定要圣歌，你用在其他游戏里也行啊。我觉得
还是老老实实一点，出个圣歌二吧。
那也行，那也行，我也有兴趣，那看一下到时候什么状况。
我记得圣歌之前原来还有一个老项目名，就用那个老项目名再出个游戏算了
啊，也可以。
哎，我就是有点遗憾，我的黎明军团版买到现在还是没有玩
过。你还没打开过？
对，
你还没下载过是吧？
你是买数字版吗？
对，数字预购
啊。
然后到了这游戏真的发售的时候，一个是网连不上，一个是听大家又说有点问题，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还在忙别的事情。那么等着就想能等情况好一点了再玩，到后边就没人玩。
那你是真的亏。
太惨了，太惨了。
相比之下，之前饱受那个同样饱受玩家质疑的辐射76啊，慢慢站起来了。
辐射76
也不算站起来吧，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固定的玩家群体了。
对，76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那个在它出了之后，贝塞除了做那两个根本还现在没看到影的游戏，剩下来的人还是可以慢慢更新这个游戏的嘛。
嗯，
对，贝塞还有点人，再加上最近微软收购了，情况不错。
对，
你看那白欧威尔四个项目摆在你脸上，圣歌没了还是四个项目。
白欧威尔主要是他们里面那个工作室就是一个救急队长，各种项目都要做一下。
你看这个辐射76，你可以说是用辐射4的废料再搭上一点多人的要素给拼出来的。
嗯，
那这个圣歌不是拿别的游戏的废料给拼出来，它是完全自己新做了个东西。
是的，
那就不一样。
对，他连引擎都要在寒霜引擎基础上去重新去搭一些东西。就真的是很唏嘘，就看到这个新闻，
不花上很多的这个时间精力跟金钱是救不回来的。那么 EA 觉得没必要救了，死吧，死就死了。
对，就我就只能抱希望他未来啊有一天是不是有机会复活 啊非常乐观的去抱一下期待。
怎么个复活法？他又没死，他可以玩。
那精神续作啊，用到别的游戏里
啊，行吧，就是把也可以吧，就是把一些素材拿过来用。
对，
以后这个 EA 可以想办法出个叫漫威钢铁侠。
对，他本身这个基础的这个机甲设计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
嗯，
或者说把这个机甲设计跟这个机甲飞行的要素
对你
放到下一款质量效应。
你把那个就是把你们非常不擅长那个数值化的东西给去掉，把这个反馈和体验这个动作系统给留下来。
对
对，
质量效应，
嗯，
是
下一步质量效应就可以用到。
是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条新闻好了。下一条就是这个怪物猎人崛起，它是确定要登陆 PC 平台了。
对，
你们对这个消息感到意外吗？
黑客不都说过了？
就撇除黑客说的，就假如没有黑客爆料这个事情，你觉得这是你意料之中的事情？
不意外，卡普空什么游戏不能上 PC 啊？是吧？
对啊，
对，特别是有过这个怪物猎人世界的一个经验之后，我觉得上 PC 应该是一个他们非常积极会考虑的一个事情吧，
嗯，
应该说是。
虽然这么说可能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是我这个怪物猎人崛起我肯定会是等 PC 再玩。
啊，哦，为什么呢？
一个是我要考虑到联网的这个稳定度，对，第二个就是它肯定帧数和画面会更好。
但是
不说画面嘛，肯定帧数会更好
啊。是，那是，
嗯，
但是反过来说我有另外一个担忧，就是，嗯，你怪物猎人崛起它假如它最初只是针对 NS 平台来开发的一个项目，
嗯，
那它移植到 PC 说不定效果不会那么好，或者是你就算去到 PC 你那个画面表现可能也不如大家对一个 PC 游戏的期待，特别是有过世界这么一个，
这不要紧。如果你真的是针对那个 Switch 平台开发的，那么到后边你真的移植到了 PC 上面去， 画面这个配置比较中等或者比较稍微往下一点的玩家都可以稳定60帧，
那也
是非常好的。
我那个神传笔记本又可以再次发挥到余热。
啊、你的笔记本很厉害。啊、
对，
用什么游戏都能玩。
那确实。
说不定到后边这个非常就配置好的玩家他就感觉这个无比顺滑。
是。
另外是不是可能第三方我可以出一些这种画质优化的 model 呢？
啊，也有可能
像我的世界那样打点什么材质包啊这些东西。
对，那反正这个怪物猎人崛起的 PC 版还没有那么快，它是只是说争取在2022年初能够推出，但是也说不准。
不过这个出一像这个 Switch 版最大的意义还是让大家能够拿着 Switch 坐在一起联机。
它主要出就是很多人接受这个怪物猎人都是从掌机开始的嘛。
对，
嗯，
大家要体验那个原汁原味的怪物猎人的这种感觉，那还是要用掌机来大家联机来玩。
对，大家毕竟是 MHPL 的时候经常玩到的嘛，最早。
是，
还是不太，所以还是很多人还是很希望能够再拿着这个 Switch 大家坐到一起再玩一玩。
嗯，那就我觉得这个就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就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喜好就选择这个平台。嗯、那肯定的一点就是你玩 Switch 版肯定会更早能够玩得到。啊，
对，
是，
那马上就可以玩到了。
没错，马上就能玩到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周的最后的消息，就是这个2021年3月份的 Xbox 金会员免费游戏。Xbox One 平台是这个战争前线突破，然后还有这个羊驼病毒末世，这个游戏我觉得就很神秘，就是一个机甲打羊驼的这么一个游戏，就非常的胡逼，一看就。然后这个 Xbox 360平台呢，它这个免费游戏是合金弹头3，然后还有这个海商王3、海盗与商人这两款游戏。
嗯，
那感兴趣的朋友就记得到时候去下载一下了啊，把它领入库。那本周的新闻就说到这里了。接下来下一周的话，我们今晚我们录制电台的当天的晚上还有这个宝可梦的直面会。
对，这个时间还可以，十一点钟晚上。
对，作为一个周末来说还可以。
经常早上爬起来写新闻的你感到一点愤怒是吧？
没错，我今天就五点钟起床看这个索尼发布会。
嗯，结果
晚上还有一个。
结果并不怎么地是吧？
对
啊，还行还行。
啊，
希望它能够让你比较嗨。
啊，是，就大家就其实很多人都在猜了，是
这
个珍珠钻石。
嗯，对，珍珠，对，很多人猜珍珠钻石。
宝可梦大集结。
对，我觉得
你不是想用你的认亏券吗？那你赶要他赶紧出
啊！对啊，对啊，我还要用呢。我今天手机闹钟就响了，就提醒我你的认亏券还没用出去。
每天都设这个闹钟，
还有这种
没有？
你还设这个闹钟？
没有，我设了日历嘛，日历嘛、啊，就差不多到的时候就想我一下。
你那认亏券还多久到期啊？
四月份到期，好像是日服的，然后我港服还有两个。
哦，它是不是有个规则，就是好像有些游戏是不能认亏券买，就是、不能预售，就是预售什么游戏不能认亏券买？
好像只是看它是不是任天堂自己发行。
哦，
对，只要是任天堂发行就可以。然后这个就还涉及到你这个在港服和日服它的发行方式不一样的，就导致它这个认亏券可以用的一个阵容其实会有点不一样。
哦，
嗯。那就希望今晚的这个宝可梦直面会能够让我有多一个把用认亏券用出去的
多一个选择。
是的，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等待下一周会有什么更加爆炸的消息。那因为这一周是索尼的新闻比较多嘛，那我们期待一下下周会不会有Xbox 方面的、微软方面的比较多的消息。
嗯，
那我们就
你是看不见任天堂是吧？
好，任天堂也可以啊。
对 ，Nintendo Rules the fucking world。
主要是他上周不是刚开过这个直面会
吗？哦，那倒也是，没什么新消息可以说。
对，你要按顺序来，那说不定下周就是微软。
Inside Xbox。
对，对，期待一下啊！他们现在不用这个名字了，已经。
对，叫什么来着？
那没有名字了，现在就。哎，期待一下，期待一下。
嗯，
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嗯、拜拜，
拜拜。
It's my first night out with you.Treat me right and buy me shoes. Let me be your fantasy. Play with me. I wanna be your girl. Just give me some time, I'll be ready. Do my makeup, bathe in my perfume. Quick shower won't take too long. I'll be done, just sing this song. So wrap up.
can make me shine. We can make a dollhouse, follow your design. Let's build a dog out of sticks and twine. I can call you Buster, you can call me mine. Wrap me in plastic and make me shine. We can make a dollhouse, follow your design. Let's build a dog out of sticks and twine. Bye.